百花天，凉风天，阴天，雨天。你若美好，就是晴天。女子为好，女人不是弱者，女人撑起半边天。欢迎收听《半边天》。
嗨，我的好姐妹啊，你今天过得好吗？杨佳美我在这儿问候你。今天礼拜一，新的一周开始了，打起精神来，也许有一些你不愿意面对的人事物正等着你，但告诉自己，今天是新的一天，这个礼拜会有新的开始。有一本书叫做《黑马思维》，它是哈佛最推崇的人生计划，教导你怎么样成就更好的自己。里面有提到，遵循热情不用花多大的力气，但打造热情就比较辛苦了。需要你认真的、深入的探索自己，但这个报酬可是很可观的，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投资自己不会浪费，这投资报酬率可能超过你所想象的。很有意思的是，《黑马思维》的作者，一个呢是从小罹患过动症，高中辍学，不到20岁就结婚生子，靠修篱笆为生的人，后来他成了哈佛博士跟畅销书的作家。另外一位是4所大学5度休学的人，忍受不了朝九晚五的生活，开车卖二手书度日的人，后来成为一个知名的神经科学家。哇，好神奇哦，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呢？这黑马思维呀，有4个步骤。第一个就是知道你的微动力，第二个就是清楚你的选择，第三个就是了解你的策略，最后一个呢就是忽略你的目的地。也许你现阶段在你旁人眼中是个不被看重、被忽略的一个人，千万不要自暴自弃。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黑马，只是你还没有发挥你原有的潜力而已。好好的探索自己，好好的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样啊，我们才不会对不起自己。今天的好关系栏目，继续请方亚欣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照顾自己的情绪。
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我和你拉近我们之间的好关系。
又是一周的开始，我们在这里半边天的好关系又相聚了。我是栏目主持方亚欣。首先谢谢一些朋友对这个栏目做出回应和分享，但愿每周一次的陪伴使你对情绪有更多正确的关注。最近呢，亚欣有机会陪伴一个家庭学习情绪管理，我非常非常欣赏带队来学习的爸爸哦。说真的，照顾情绪这个主题啊，对男性而言是比较陌生的。但是这个爸爸呢，愿意为了儿子的缘故重新启动对情绪的学习，我就觉得要为他大大感恩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这套节目开始帮助你对照顾情绪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好像自己理解的还不够快，这是很正常的。但只要你开始了，就从你可以掌握的地方更多的练习，更多的去思考吧。那我知道有些人在冲突中呢，会骂人、摔东西，或是放声大哭。哇哦，这些都已经是情绪能量达到高潮，没有办法克制的地步了。而他们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其实也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在现场的情绪宣泄呢，都会造成重伤或者是破坏关系，或带来很可怕的结果。我们知道历史名人曹操就曾经因为自己很高涨的焦虑、疑惑、 紧张情绪，使他的内心拥有很多负面的想法，以致严重的影响他的判断力而错杀了人。底下我们就来听这一段历史故事。
曹操刺杀董卓没能成功，陶王坚跑到自己父亲结拜的兄弟吕伯奢家中避难，却因为听到后院有人磨刀霍霍，又听到有人说把他绑着杀好不好，他不查细节就动刀杀了那一家人。后来发现自己闯祸了，赶快的跑出来，可是在路上恰好又碰上去买酒菜接待自己的男主人。曹操担心吕伯奢回到家看见实况，就干脆把吕伯奢也给杀了。
哇哦，听到这样的一种音乐和叙述呢，真的是可以感受到那个场面很紧张很可怕哦。听这个事件呢，真是让人唏嘘不已。那这件事情呢，是有很多可以探索的角度，但它就是一个在高涨情绪而没有办法喊停，以至于酿祸的例子。情绪是具有能量的，当我们的大脑被高涨情绪挟持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有很多很多负面的想法，而做出失控的行为。这是我们上一次谈到要学习喊暂停的理由。但是喊暂停之后，如果我们硬生生的就把这情绪往肚子里面吞，哎，那就是很不健康的处理了。所以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怎么样适度的宣泄情绪。宣泄这个词语呢，源自希腊文，是指净化、清洁。宣泄的价值就是释放我们内在那个情绪的压力，承认接受自己的问题，以致我们可以在行动上找到新的可能。所以宣泄情绪有几个原则。第一，不在第一现场做宣泄。第二，不以破坏东西伤害自己或他人为宣泄手段，因为宣泄不是为了报复或者是还击对方，宣泄情绪是为了更好的释放我们自己里面的压力哦。第三个原则呢，就是要寻找安全的环境、安全人来进行有意识的情绪宣泄，时间不要太长，大概5到15分钟，因为太长的话就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强化，你会越发泄心头火越大哦。在我陪伴的经验里面，发现很多的父母他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是一种宣泄性的管教。孩子说谎了，没有完成该完成的作业啊，做了不该做的事，而且重复犯错，哇，这真的都会让父母火冒三丈的头皮发麻的。这时候你很想管教他，但是自己又在高涨的情绪里，火药味就非常的强大了。孩子在你的声量当中已经非常害怕和抵触了，更加容易生出逆反心理。所以亲爱的父母，当你以自己高涨的情绪脑去接触孩子犯错的时候，跟你一样高涨的情绪脑，这个时候所有的管教根本是没有效果的，孩子没有办法吸收你要对他的管教。我相信每一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管教有果效，好不好？请你练习喊暂停，不要执意在这样的时刻教训孩子，痛打他一顿，这种宣泄性的管教只会破坏你的管教权柄。我在说，父母要管教孩子的，但不是在自己的盛怒当中来进行。请常常练习以健康的方法宣泄自己的情绪，以至于你管教孩子的时候，你是可以更好的自我管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曾经帮助一个幼儿园老师，他是一个很认真负责任的老师，每天啊，他要照顾一群无厘头的孩子，随时会有各种状况，他真是累惨了。 他必须常常管理想要对孩子大吼的那种高涨情绪，他的焦虑和愤怒很多很多。因为作为一个幼儿园老师，他真的是一个高压力的工作，所以我就鼓励他做第一件重要而具体的事，就是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每天至少量一次时间哦，让自己可以做点有意识的情绪宣泄。怎么做呢？那就是到教室外去做跳绳的动作。原来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的血液是往上走的，所以很多时候愤怒会让我们想用拳头去攻击人，而焦虑的时候呢，我们的血液是往下走的，所以我们想要预备逃走。所以我就鼓励这位老师呢，将累积在心中的这些愤怒啊、焦虑情绪呢，透过跳绳的动作来做宣泄。跳绳动作有甩手，然后也同时有跳动，那跳动就是让下肢的力量可以出去，所以他可以同时宣泄怒气和焦虑。结果请他试试看，这样调整之后，他回馈给我，对他非常有帮助，让他能够更好的宣泄他吸收到从照顾孩子的那个过程当中吸收到的情绪，不让那个情绪能量累积，以至于长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里面工作。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是常常要面对这种紧张的关系的环境的话，我也鼓励你哦，天天我们一起来做有意识的情绪宣泄。好，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宣泄掉我们的情绪呢？另外很合适的方法就是跑步了。如果受限于场地的因素，你也可以采用这种原地跑步的方式，先原地慢走，然后自然的摆动你的手臂，然后再慢慢的加速，直到真正的跑起来，这就是跑步法。还有就是撕纸，准备好一叠回收纸，接下来你就可以把这一张纸呢，一点一点的撕成碎片，一张一张的撕，也可以同时拿几张纸一起有规律的对半来撕。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双手上，把你心里累积的那些压力、不愉快的情绪，透过这种撕纸的过程发泄出来。第三种就是画画了，预备一张纸，选择一种颜色，在纸上用力的去涂颜色。还有呢，就是祷告、唱诗歌了。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健康的而且是安全的来做宣泄。这就是我们宣泄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则，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抓住这个原则，选择合适的时间、安全的环境，我们来进行这样的宣泄之后，如果可以5到10分钟就好了，然后宣泄完之后躺下来做一点深呼吸，让自己放松一下。
半边天节目中波广播频率，亦有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至五晚上11点到11点半为您播出。杨佳美与您空中相约，不见不散。
我们可能常常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误以为自己就是那个样子。送给你这首歌，不要隐藏自己。
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埋没自己，不要像爱你的主封闭。你在我心意里是贵重，我要向你吹生灵气息，吹出美妙乐意，宣告天国。 降临，创世之前我在基督里已寻找你，我永远认定你是我宝贵的儿女，敞开心门让我来爱你。
男人之美
在于大度，
女人之美
在于良善，
孩子之美
在于天真，
家庭之美
在于和谐，
生活之美
在于品味，
朋友之美
在于真诚。
半边天与您一同经历
生命的美好。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半边天的好关系栏目，我是方亚欣。亚欣跟你一样，在亲密关系的建立上一直还在当学生的。上半场我们谈过宣泄情绪的原则和实际的做法，那下半场呢，我们就一起来透过圣经的一段历史记载来开展这方面的讨论咯。
撒母耳记上20:35-42，
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约拿单对童子说：“你跑去把我所射的箭找来。”童子跑去，约拿单就把箭射在童子的前头。童子到了约拿单落箭之地，约拿单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前头吗？”约拿单又呼叫童子说：“速速的去，不要迟延。”童子就拾起箭来，回到主人那里。童子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有约拿单和大卫知道。约拿单将弓箭交给童子，吩咐说：“你拿到城里去。”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俯伏在地，拜了300，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约拿单对大卫说：“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如今你平平安安地去吧。”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单也回城里去了。
好，我们要来研究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原来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扫罗，他嫉妒败敌有功的大卫，因此几次都想要杀了他。撒母耳记上18就描述扫罗的大儿子约拿单却是一个非常懂得欣赏人才的人啊，所以他跟大卫有很好的关系，两个人很多时候他们的看法很相近的。所以当大卫感受到扫罗王对自己的记恨有威胁生命的可能，他就向约拿单表达了这样的观察。约拿单最初是觉得不可能的，但是他愿意冒险到父王的面前去尝试求证，再来通知躲藏起来的大卫。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圣经的描述，就是约拿单在父亲面前求证之后，确认自己的父亲真的想要杀大卫了。于是约拿单就照着之前和大卫的约定，重新在野地相见。但是他们约见以前已经想到，如果那个时候约拿单没有办法跟大卫正式见面，告诉他自己父亲扫罗王真正的心意，那怎么办呢？约拿单很聪明，他就跟大卫设下了一个了解扫罗王心意的暗号，就是借着约拿单对童子的说话，以箭在前面或箭在后面来告诉大卫应该逃走还是安心归队回营。 在这段圣经里面，约拿丹就把箭射在前头，让那个童子他的侍卫呢帮他去取这个箭。37节，约拿丹呼叫童子说，箭不是在你的前头吗？速速的去，不要迟延。其实他是在对藏在洞穴里的大卫说的，这是他们的暗号。等到这个射箭活动完了之后，约拿丹就打发了这个侍卫童子先回城去。然后41节描写了约拿丹和大卫两人相见的场景，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记载。约拿丹和大卫呢，现在两个人是完全明白扫罗王的心意了。大卫从躲藏的磐石里面出来以后，你可以想象他们两个人非常复杂痛苦的情绪在相见的那一刻爆发了。那从刚刚这一段记载里面，其实有几个身体的动作我们是可以一起来借着这些观察跟情绪相关的事情。第一，是大卫一见到约拿丹就俯伏在地，对着约拿丹拜了三拜。这个肢体动作呢，一般是表达对尊贵权威者的敬意。以大卫和约拿丹的友谊，这个时候大卫的俯伏是更深刻的，说明他了解约拿丹实在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信守承诺来告知他扫罗的心意。对约拿丹这位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大卫有满满的那种敬重的情感，也有无限的感激。如果从这样的一种肢体语言来给大卫的情绪打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满分十分了吧。第二点，就经文接下来说，他们就二人亲嘴啊。那亲嘴这个动作呢，是中东的习俗，是脸颊相碰，表示欢迎接纳对方的。在这里就是那种情感很亲密的一种表现，两个人在这一刻有极深的安全与信任，是一种很放心的情绪。第三点，就是这简短的描述当中却有两次说到他们两个人一起做的动作。第一个就是二人亲嘴，接下来就是彼此哭泣。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情绪本身是具有传递的能力，在情绪的流动中表达了我们跟这个对象在情感的连结上究竟是选择接纳对方还是拒绝对方，所以我们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啊。好，第四，人在表现强烈的忧伤情绪的时候，其实它里面是非常脆弱，是非常柔软的，是很需要足够的安全和可以信任的对象才会呈现出来的。大卫和约拿丹因为深度安全情绪的连结，他们进一步的分享了彼此极深的忧伤和痛苦，他们一起哭。一方面是面对着就要跟对方告别了，不能经常相见，这种不知何日再相见的离别，哇哦，真的是让人好忧伤哦。尤其两个又是好朋友，两个人又同感于未来国家可能要面对的灾难，英雄相惜，互相抱头痛哭，哭泣中表达了万般的不舍和哀痛，但是也是借着这样的哭泣宣泄了他们里面高涨的情绪。所以来到第五点，我们中国人常说啊，男儿是有泪不轻弹，所以我们觉得男人哭呢是有问题的，从小我们也教育男性不可以哭泣，我觉得这扼杀了很多男性表现情绪的能力哦。我们看这里最后描述大卫是哭得更痛，哎，是大卫日后要面对的状况更复杂更艰难吗？其实按照我们的想象呢，应该是的哈。那是因此大卫哭得更痛更激烈吗？研究一下原文呢，我才发现大卫这里是哭泣到一种地步，哭得更痛是哭泣到一种地步，是他在哭泣中成长了， 所以这个更痛的意思其实是他成长了。哇哦，我觉得这就是适度做情绪宣泄的益处了。因为大卫能找到安全的环境和对象好好的哭一场，这真的是很棒的。而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好好的哭一场，也会帮助我们度过我们的痛苦和悲伤的。有学者做过研究，就发现其实哭对我们心跳太快或者是血压偏高是有减轻作用的。经过化学分析啊，就发现原来眼泪当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正是这些化学物质造成了我们的血压偏高、消化不良、心率加快的理由了。所以亲爱的朋友，适度的做一些情绪宣泄对身体和心理都是健康的，但是请你记住是适度的宣泄哦。大卫和约拿丹这种相知相惜的哭泣，我觉得大卫是被充分的同理，而不觉得自己哭了是弱者的表现，以至于他在哭泣当中，哇哦，能够成长啊，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未来稍稍更有能力感了。所以你知道吗，约拿丹和大卫告别的时候，在后面的经文继续描述约拿丹向大卫再度确认两人曾经有过的誓约，就是以耶和华的慈爱恩待彼此，甚至是恩待后裔。这就是因为大卫和约拿丹他们在这种告别的过程当中，在这种离别的伤痛里面处理了高涨情绪的需要，以至于他们能够再度回到他们坚定的誓约里面去。而这个誓约啊，大卫是一直记在心里面，直到他登基做王之后啊，他就恩待了约拿丹的后裔米非波设。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是现在很苦、很恼火、很紧张、很忧伤，但是身边真的没有可以这样安全诉说倾泻的对象，请到这位爱你而且不会离开你的造物主面前来，有意识地倾倒你心中的万般苦楚，他能背负，他能担当。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那下一次呢，方耀星要继续跟你探索一下情绪和想法之间的关系了。
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上帝的话，半边天邀请您一起笑看人生的千变万化。
你今天特别美丽。
哇，你人真的好细心哦。
你对父母真好，很孝顺呢。
你很会帮助人呢。
真诚赞美的话带来生命的鼓舞。益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
主爱世界更美，
让我们学习欣赏他人，多说赞美的话。
如果你今天心情糟透了，别忘了欣赏一下自己，称赞一下自己，鼓励一下自己。邀请你一起来响应我们电台第二季的活动，听了今天的照顾情绪有什么样的想法，非常欢迎您透过半边天的即时留言板以及电邮信箱，或者是发短信来提问，或是给一些回馈，就让我们在半边天这个节目当中彼此学习，一块成长吧。我是杨佳美，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咯，拜拜。
我送你